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奇妙的作为。在19号那天就是临上山之前，19号那天早晨我灵修以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问神，我说主啊，你让我讲什么？因为我一想到坐在这儿的这么多属灵长者，这么多优秀的同工，从全国各地来，甚至从加拿大来，还有这么多优秀的弟兄姊妹，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有点不寒而栗，所以我在那问主。那么我祷告完以后呢，我就读《荒漠甘泉》12月19号那天，我就读到考门夫人说这样一句话，就给我一些的鼓励哈，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都是爬同一个山的人。”应当彼此互相帮助和劝勉，虽然爬山是危险的，但却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神向我说话。在我们走主的路的这条路上，在基督徒的队伍当中，也像一个爬山的队伍。那爬在前面的前辈们就像我们当中的那些牧长们，他们会回头来鼓励我们，拉我们一把，还有在我们有的时候那些长辈在我们下边推我们一把，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让我们爬上去。那我们正在走的和将要走入这个队伍中来服侍神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在同爬一座山。当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站在这儿今天能够面对大家，因为我们是同爬一座山，同走主的路。那今天呢陈毅弟兄和 Sam 他跟我说，主要让我分享我们教会是怎么样从团契到了教会，我们教会是怎么成立的，然后我们教会当中的美国同工、台湾同工和大陆同工是如何搭配的一些体会，也包括我个人的一些体会。那我求主帮助我能够在20分钟这短短的时间能够讲得清楚。我第一次听到大陆施工这个意向是从张路家那儿，因为他和我是在富勒的同学，他一直跟我分享这个意向。可是当时呢，我不怎么理解，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搞大陆的施工呢？就在台湾弟兄姊妹当中的教会不是很好吗？那么后来呢，他不断地跟我分享，然后他在93年的年底就带我去参加一个由海外校园苏文峰牧师主办的大陆施工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在一个会议当中听到大陆事工这几个字。那从那以后呢，我觉得神把这个负担越来越强地放在我的心里。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很长，我今天不再讲这些。那么我就讲一讲，我先分享我们教会是如何成立的。那么然后呢，我就要分享在成立当中我们的几点体会，我们蒙福的地方，然后我还想再谈一谈我个人的几点体会，这样三个方面。我们教会是我们团契是从95年9月16号我们开始成立。那在我来到 Placentia， 我这个教会呢是我受洗的教会，是美国教会。那在这之前呢，我在一个华人教会，是何志勇牧师他们带领，他们一直带着我在那个教会。那么我来到这儿以后呢，当时呢是由葛开元夫妇和黄国良夫妇，他们在普雷三沙已经在他们家里有一个聚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都是做大陆人的。那么我们来成立以后，他们跟我们联络要联合起来，那我们就9月16号我们就和他们第一次开始聚会联合的一个大陆的团契，从那儿开始成立。到我们教会第一次主日崇拜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96年1月21号我们开始教会的第一次主日崇拜。那么是如何开始的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在联合这一段呢，9月16号联合以后呢，我们就每个星期都有星期五的查经，但是呢到了年底，就是到了96年1月份的时候，1月初的时候，由于我们两个教会他们在呈现灵粮堂， 我们是美国教会，两个教会的 schedule 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呢完全的联合，所以我们就决定每个月一次的福音聚会是联合的，那么每一周的查经就不再联合，就分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当时的做法呢，就是我们只传福音，我们没有主日崇拜。那传了福音，有的人信了主，就给他介绍到教会去，帮他找，他自己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就去随便找教会。那我们这就只传，我们从来，包括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建立教会。那么到一月的时候，我们去了在 Lake Arrowhead 的一个福音营，是由神州团契主办的，那一年是95年年底那个福音营。在那个上面我们有几个人决志了，我们带一些牧道朋友上去决志以后，这几个人呢就不愿意去别的教会了，他们就愿意到我们这教会来主日崇拜。但是他们呢不是这些学生身份来的，是一些 B1 的身份来的，听不懂英文，所以他们来我们这美国教会做礼拜就很困难。但是呢他们愿意来，那我们就只能让他们来，这样有这样几个人，五六个人啊、这样我们牧师呢，当时我们美国牧师呢，他就是跟我讲，和另一个同工就是徐世豪弟兄徐老师，他现在已经回到北京，他说你们应该开始成立中文的主日崇拜，因为你们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那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不能，绝对不能，我们从来没想过要成立教会。这个呢你要说他们来现在愿意来听，我说你就给我们个角落，你讲到的时候我就翻，他们就在这做礼拜就行了，这绝对不能有教会。然后我就开始翻，从那个礼拜开始啊，就是一月初那个，然后我翻了两个主日以后，我就想我以后这一辈子我也再不能干这事儿了，因为我翻译的我觉得连我自己也听不太懂，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那儿听根本就是吃不饱。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他们是很包容的，他们说翻译挺好，我都听懂，我相信他，我自己都不懂他们一定不懂。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当时呢是觉得很着急，心里很忧虑，但是实在是不敢跨出这一步要成立教会。那当时徐老师他比我信心大，他说要不这样吧，我现在有两篇讲章现成的，我在学校练习的，我先讲两堂试试。那当时我说不行，我说你先等等，因为这你讲两堂完了我这就不能停了，就这不好办。然后我这个时候呢我想到这些人呢看到他们那渴慕的心，但是呢又不敢，这时候我觉得是神也逼着我来到他的面前，我有一天时间来进食安静祷告。那么当我那一天时间下来以后，到晚上傍晚的时候，神给我几个清楚的意念，就是说非常清楚啊，就是说要建立这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所有传道人是不知心的，也不按牧，也不建堂，这里是一个奉献的祭坛，没有任何的名和利。那当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这几个意念进来的时候呢，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不建堂有什么好处。其实到现在到今天以前为止，我没听那个陈雅恩牧师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建堂，我只知道神是给我这样一个意念，不知心，不按牧，那个这个我也不按牧我没有考虑过，我觉得我们是弟兄姊妹就永远够了，照例姊妹这称呼就永远够了，所以我觉得不按牧就很好。不知心呢我也没有想过，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叫我们是不知心的，因为我觉得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圣经上有，但是呢神是这样给我们的，给我们这样的领受呢，就是当时就有这样几个意念，这样很清楚。这个时候呢我打电话跟几个同工，当时就是很少的几个同工，当时有 Sam 的Sam 的女朋友，现在是他太太 Annie 在我们，当时他还不在，在东部，剩下还有一个台湾姊妹，现在也不在我们当中了，剩下徐老师，我就跟他们交通这件事，把我这个领受的这神给我的意念跟他们分享。然后徐老师他说我同意，我愿意和你一起走。然后另一个姊妹也说我同意，不知心的，咱们就这样走。然后呢我又当时呢还有一个平信徒的姊妹，那我想这几个都是读过神学的，那么我听听他们的声音，我就给那个平信徒的姊妹打电话， 然后呢他听了以后他说我觉得这是最正确的，这就是圣经的路，他说这就是圣经的路，我和你们一块儿走。那这样我当时想四个人啊，包括我在内四个人愿意一块儿走，那可以，也许可以试试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还有我先生，因为我以前我是没有这个观念，可是我这美国牧师啊 Pastor John 他就特别重视这个，一直就教导我，所以有很多事情在以前几个重大的决定呢他都让我说你问你先生，我说不用问他，他不懂，他没信呢，还他说没信，神就是用着没信的人向你说话，那你要信着信得过神，在神手里。所以但是很奇妙的是我每次一问他，他的那个答案都是和我领受的神给我的那个吻合是一样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已经学会这功课，所以我一想还有我的先生，我得问问他。而这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先生，当时他在中国大陆，当时他是有觉知了，靠着写信寄圣经这样他觉知，但是他没有参加聚会，所以他的灵命成长怎么完全我都没有把握。可是呢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觉得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我得问他。那这样我打电话我就跟他讲，一股脑的把我这些意向神给我的包括这都跟他讲，不管他懂不懂。讲完了以后呢我就在家中里去告诉他，传道人是不知心的，然后他就那边就没有声了，一片寂静。那当时我就想说一到刺刀见红的时候就露馅了，一说到钱不行了，没声了。待了一会儿呢我就听见他说，我觉得这是一条最正确的路。然后我说真的吗？我说那你可要知道，从现在开始我是不拿钱的传道人。然后他说没有问题，让我来养活你。他说这句话，但当时呢这句话是给我很大的鼓舞。不过现在他这种人，他的个性呢，他这个性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很少说话，他很少说话，但是他一旦说了话，他很少食言。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履行了他的诺言。从今年9月份他来，10月份他就开始打工，他每小时6块钱，他赚的钱现在够付我们的房租，所以他算是兑现了他诺言。那么这样呢，我当时已经有了这些印证，我觉得有这么清楚了。那么第二天呢，这是我一贯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的几个步骤。有神的话以后呢，我还要再听听属灵长者的意见。我第二天打了几个电话，我所尊敬的几个属灵长者，他们也都说很认可这个路。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呢，应该走下去了。可是人就是软弱的、小信的。当时我再一看看我自己，信主还不到3年，怎么能轮到我来建立一个教会呢？就是要成立教会，这也绝对不是我呀。当时一看自己就完了，又信心软弱，然后我又看我周围那几个人，我对他们也没信心。为什么呢？一个男童工已经退休了，虽然徐老师长得年轻，可是也60多了。然后呢还有那几个剩下几个姊妹，然后几个新信主刚觉知的，这都是一群老弱妇孺。我说这怎么成立教会？没有这么软弱的。那当时我就，当时那天晚上，我那就是已经到星期二晚上了，我心里就非常的乱，当时没有头绪。后来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又看，按我的读经进度，我就读诗篇105篇，那天早上我灵修的进度。当我读到11节12节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那个字就跳起来往我眼前吐，就那两排字。因为这种经验我以前有过几次，所以这一次他一跳起来我就知道神要向我说话了。那句话是这样说的，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是寄居的。哎呀，当时我一听，我说这是向我们说话呢，我们是在美国是寄居的，我们又在美国，又在美国的教会里还是寄居的。这个都是寄居的，然后人丁有限，树木稀少，这个都知道。当时我看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震撼，我知道神是奇妙的，他是真的神，所以你心里想什么他完全知道。那当时我就跪下来，我认罪，我说主啊，有你这句话我就不怕了，我会失败你不会失败。然后我当时就拿起电话，那是已经星期三早晨了， 我就给徐老师，我说徐老师请你准备星期天讲道，然后他说你祷告清楚了，我说清楚了。从那开始呢，那就是他就有三天时间准备，然后到21号那天，我们六个人开始第一次的主日崇拜。那一天呢，是徐老师是对着我们五个人讲道，我们五个人我领会，有一个姊妹领诗，还有一个姊妹准备饭食，对对对，开始了。然后所有的程序就严格按照我们的，一点都不怠慢，所以我们就每五个人我们都坐第一排。然后就那一天他讲的道，徐老师以后又讲了很多道，可是我早就忘记了。就是他第一天讲的道，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题目是爱与恨。他上到讲台上开始讲的时候，我们五个就开始哭，他自己也开始哭，所以我们就从头哭到尾35分钟。然后我们就分享，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停过，那一个聚会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顺服神，那么神会做这奇妙的工，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所以在这开始以后，我就跟葛开元夫妇还有黄国良夫妇他们分享。因为我那时候我有一个观念，就是我在原来的华人教会，我们的牧师师母教我的，他说一日同工终身同工，虽然我们没有那个联合没有在一起，但是呢我们同过工。所以我跟他们分享，当他们呢，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从弟兄姊妹当中也知道了我们开始崇拜了。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从听到你们六个人开始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流泪了，我们要来参与这个侍奉。所以到96年的4月1号，黄国良夫妇他们正式从城县灵粮堂退出来加入我们的侍奉。所以神是信实的，当时我自己已经撑不住了，从1月撑到4月，所有的这个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要管，从这个到 Press Club 买盘买碗，早晨煮饭，这主日崇拜全体都要管。所以到那个时候神也知道我也撑不了了，再撑下去，所以他们就来。到今天他们仍然在我们当中做带领的工作，我做第一届同工会主席，他们从那一年的4月开始做同工会主席做到现在。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这一个教会成立了。那么成立以后呢，我想第二个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几点体会，几个蒙福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最蒙福的地方就是我们教会有台湾同工、大陆同工和美国同工一起同心合一的侍奉。我们当中有台湾同工，当时呢就是葛开元夫妇和黄国良夫妇的，还有一对是周志文夫妇，他们在我们当中配搭。那我们深深的觉得有他们在我们当中实在是我们团契福气。因为台湾同工像葛开元夫妇和黄国良夫妇，他们信主的时间长，灵命稳定，圣经很熟，所以呢他们带查经比我们好，他们呢基础好，经济基础好，开放他们的家庭，所以这是我们蒙福的地方。另一个呢就是灵命稳定。那么这一点呢，我真的是我同意我记得朱建弟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若是追求的人一年就是一年，那个不追求的人呢40年也一样，那个不用和他比，那么同等追求的人一年就是一年。所以这一点我体会非常深，他们信主早就是稳定，就是生命好，那不追求不算。这一点我觉得张敏他有很深的体会，他跟我一样，我是觉得这一点我们要服气。原来我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一年顶10年呢，可是不行，这个东西不能顶，你觉得你快也不行，那个时间神需要那个时间来塑造我们。我是觉得那个年头啊，信主这年头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真是如果同等追求的话，它是一个看我们灵命的一个指标。所以呢他们在这当中和我们配搭，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蒙福。这几年他们像周弟兄他房子大就开放家庭，游泳池大就受洗洗礼，然后呢经济条件好，每一次烤肉他们拿肉，我们大陆同工拿菜， 都是每一次他们拿肉拿虾，我们就做沙拉拌黄瓜，这样一起配合也很好。我们实在是觉得有他们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台湾同工今天他们来送稀饭也在我们当中，今天晚上我们教会预备宵夜一定能满足供用，昨天晚上不够，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尽情喝稀饭。那个今天呢，黄国良夫妇和葛克云夫妇还有周志文夫妇在我们当中来送稀饭，我想请他们站起来，我们一起为他们感谢神。周弟兄，好，请坐。感谢主，我们使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们去年感恩聚会的时候，每一个大陆的弟兄姊妹站起来感恩的时候，他们首先都说我们感谢在我们当中的台湾同工。然后有一个姊妹她的祷告我使我流泪了，她说神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当中那些我们已经忘记了他们是从台湾来的台湾同工，我流泪了。那么今年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没有人再提我们感谢台湾同工，为什么？因为忘了，已经真正忘了他们是从台湾来了，这是真正的忘了。因为他们真的，有的人说他们说话都有大陆腔，这个不重要，说话有没有大陆腔不重要，就是大家合一的心，我们为他们很感谢神。那么美国同工也是，他们在我们当中配搭，他们提供场地，所有的都免费使用，我们用他们所有的facility 完全免费使用，所以使我们另外从属灵的带领上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教导，一个带领，我们非常的蒙福。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蒙福是双向的，神不会叫一部分人永远是付出，是另一部分人永远是得益。我觉得凡是参与这个事工的人，神要祝福这个事工，神祝福那个参与的人。所以这美国教会这两年他们不收房租来让我们在那里所有的 facility 都免费使用，可是我们去年感恩节有10000块奉献给美国教会，今年感恩节10000块奉献给美国教会。我算了算，若是他们收房租收不了10000块，这就是神祝福，因为他不收，他先不收的，所以神就要多给，先收了说不定收不了那么多。所以我觉得祝福是双向的，祝福是双向的。那么大陆同工在这里也做我们的一部分，那大陆同工因为是同文化背景，所以由大陆同工来做联络，然后呢做更深的关怀，也是有它的凝聚力。所以我们每个人尽我们的一部分，那比方说像我来联络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我们的话题比台湾弟兄姊妹可能会多一点，比美国弟兄姊妹那语言通一点，因为我们会找一找哈，文革的时候你多大了，64的时候你在哪儿啊，那这时候话题打开，有时候一肚子苦水就出来，这时候你就可以有时机跟他谈。那这是大陆同工的优势，所以大陆同工呢也做自己的。那现在呢我们大家都不断的成长，慢慢大陆同工也学会付出啊，也学会付出。那这是第一点，我是觉得我们蒙福的地方。第二点呢，就是在十一奉献上我们教会是非常的蒙福，因为我们从圣经上的领受，我们知道就是要有十一奉献。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在这方面的教导上也有不同的声音，可是我们觉得圣经上是这样说的，我们就这样做。那我们就在主日讲台，到目前为止我们教会成立也一年来有三次就是讲十一奉献的信息，主日讲台来讲。那我们的十一奉献呢现在是这样，有我们固定支持8位的神学生和宣教师，每个月固定支出1500元。我们的人数呢现在是35到40人，而且目前只有2对台湾同工，所以这个奉献里面也不完全我们靠台湾同工，就到了同工他生命成长了，一定会愿意拿出这个奉献。而且我们做出这个支持的决定的时候呢，也是凭着信心，可是神呢就不断地加给我们。那到现在我们没有出现过任何的赤字。那么除了这个 支持这八位，每个月固定1500块出去以后，我们的十分之一作为宣教费用，支持大陆参与大陆施工的个人，有的时候，然后呢，给去中国大陆短宣的个人弟兄姊妹，我们把这十分之一用在这上，还有剩下的我们余付的钱呢，我们用在支持弟兄姊妹参与同工培训，像去年在达拉斯举行的第一届学人培训营的时候，我们教会去10位，我们教会出所有的机票。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正式报名的第一期是21位，到现场今天是20位，今天就不止了哈、啊。今天我看多，我们有多来8位，所以今天将近30位，在场的。我们第二期还有1位，那这些呢，所有的费用报名费用，我们为弟兄姊妹统一寄到中国福音会来，作为我们的奉献。那么弟兄姊妹自己有能力奉献的，奉献到我们教会。那么使那些没有能力奉献的不至于为难，让他们有心能来的就都能够来，那么有心奉献的也尽上他们的一份。所以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我们的 budget 并不少，因为你这样做，弟兄姊妹他就知道他会尽力奉献，尽力奉献。所以我们觉得这十分之一奉献上，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蒙福。另外我们在讲台讲台上，我们是也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蒙福的地方。我们没有这个限制，没有说讲台一定是牧师，我们教会没牧师，我们是不按牧的，都是弟兄姊妹。那么呢，也没有一个限制说一定是神学院毕业经过神学培训的，我们没有这样的限制。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有5位弟兄1位姊妹都在我们教会主日讲台上讲道。那么但是我们不是讲台是神圣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来讲的。那么我们有原则，首先讲道的人这个人要对，那么他的人对，他的信息才会造就人。第二，他的讲道要有神的话，不必要经过神学的装备，但是你要有从神来的话，对弟兄姊妹要有喂养。所以我们目前葛开元夫妇到了东部，徐世豪弟兄回到北京。那么现在我们目前有3位弟兄还有1位姊妹站讲台。像在我们今天在场的像钱天刚弟兄，他没有读过神学，他是打工，但是呢他有追求，晚上都去读神学的延伸制的课程，那么他的讲台很受欢迎。黄国良弟兄一直是我们在我们教会就像牧师一样这样来讲，每个月大约讲2次，1到2次至少。原来葛开元弟兄，那么还有Sam 陈玉弟兄，他是经过神学装备，他在我们教会有讲台侍奉，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当然我们教会呢，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大家带导的，像在十一奉献上，我们觉得还不够普遍。当然同工是没有问题，大家都有稳定的十一奉献，而且我们也看到，一旦这个人，这个弟兄姊妹他在奉献上稳定，他灵命就突破，就长进，我们觉得很蒙福。但是还不普遍，还不够普遍，特别是从国内来的这一关啊，我们要过，我们要过，但是我们也不断的引导啊，不断的引导。所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大家带导。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在这当中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我觉得我最蒙福的是我自己，虽然看着好像有一些的付出，但是呢我们得到最多的，我自己觉得走这1-2年来投入全新的投入侍奉以后，我觉得蒙福的是我自己。那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哈。第一点，我觉得就是学习付出包括时间、精力、体力、金钱，就是说所有的都要付出时间、精力、体力。我那时候我在富勒还没毕业，我住在帕斯蒂纳，住在帕斯蒂纳要到Orange County 1个小时车程，然后我的小车再接4个人到 El Monte、Monterey Park、St. Gabriel， 接完4个人去， 然后在这之前先准备好菜，每个星期五当时呢我还怕弟兄别的弟兄姊妹不带菜，所以我准备十几个人的一荤一素我自己做。然后这个买好菜准备这个接好人然后去查好经回来，是每一次聚会将近十个小时，星期五这一天到晚上送好四个人回到家里，有的时候是两点半，这样就是说这一个呢付出是必须的。不是我，因为我觉得今天不是在这讲我有什么好，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要有走这条路，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要有这个准备。我们要首先是学习付出，而且我跟你说这是最容易的，这精力体力时间上的奉献还是最容易的。那么还有金钱上，我们教会呢第一次组织崇拜我们没有收奉献，那来不及。第二次组织崇拜我记得大概也就十来个人，我是在这个，我当时那天早上去了，我说得收奉献，因为圣经叫我们收奉献，我们就得收奉献。我在那个教会的那个废纸篓里捡了一个小纸盒，然后我就拿红纸写上奉献箱，往那儿摆，放那以后，我就把我的100块先放里，我怕没人放。那个放里以后，那天呢，我们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美国牧师跟我在一起吃饭，我们同工来报数说今天奉献2。那就不必要分享。那么今天为什么在这分享？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愿意和我们同走一条路，那我就告诉你，连金钱你都要拿最多。那全教会我的钱最少，可是你要拿最多。这个不是一个表面的榜样，我觉得没人知道，因为你放里的时候你不会叫别人知道的，别人也不知道，可是神知道，你放进去了，神知道，神在他们心中动工。所以从那以后，我们教会的奉献就是这样。慢慢的同工要带头，你带头了虽然没人看见，可是神看见了，所以连钱都要拿最多。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神是对付我的骄傲，因为一个骄傲的人没有办法服侍神。我不想多讲，我觉得这个耽误时间。我如果大家看那个生命期刊第三期，大家会看到啊，神是怎么整治我的。所以我看我主要讲一点哈，就是骄傲。为什么骄傲，我自己常常奇怪，像我这种人也不是什么民运分子，也没有通缉过，也不是这个文化精英，写也没有张敏写得好，讲也没有张璐佳讲得好，仍然骄傲，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当时我非常发愁，然后一看那些属灵的书，我就知道一个骄傲的人神一定不能用，神早晚要唾弃他，我心里非常着急。我就想当一个谦卑的人，可是无论如何当不成，心里就是骄傲。因为你骄傲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有时候我们会伪装的。那么当时我记得我用很多方法，我一个最突出的方法就是什么也不去讲，凡是有那个热闹的场合我就不去了，就是一个是团契忙，教会很忙，再一个我就是怕出去就助长这种骄傲，所有的全谢绝，做见证也不做。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一个姊妹要写一个见证集，说苏文峰牧师推荐我们采访你，我就谢绝了，我说这个不行。然后他说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个有看法，我说绝对没有，我这是不，当时我就不敢，我觉得我那个名字一出现在那书上，我一看着我的名字我就得骄傲，就害怕这个。当时啊，就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我说这我这么渺小平凡的人，我什么能力都没有，我怎么还骄傲呢？就是很挣扎，心里想尽办法，但是都没有办法摆脱。我就不出去我也骄傲，我不讲也骄傲。后来我就真的是在这个服侍当中，我慢慢观察，后来我觉得神让我悟出来，其实骄傲是一种己的生命的一种败坏的表现。如果一个人的己还没死，一定会有骄傲的，无论是口才好还是口才不好，有的嘴很笨的人一样骄傲，有的能干的还是不能干都一样骄傲，能力强的骄傲，能力弱的也骄傲，只要有己一定有骄傲，那个败坏。所以那个谦卑呢，它也不是一种样子，不是能做出来的，谦卑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如果你有那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那个生命，你自然会有谦卑。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以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是一个我蒙福的地方。 也是一个我蒙福的地方。这个我在我服事的当中，我慢慢观察，我觉得神也光照我，我就看到这一点以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如果你看到这一点，无论你讲与不讲都没有问题。其实你要没你那个己生命在里头的时候，你不讲也是一样骄傲。你没有那个，你不再看自己了，讲不讲心里一样平静，而且讲得好讲得坏也都一样平静。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释放。而且谦卑也不在于你讲什么话，也不在于你说话是不是点头哈腰表现的谦卑，谦卑根本就是里面的东西，不在于你会你说几句谦卑的话。所以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那个己，那个己如果死了，我们才能对付。那到今天为止，我想我还没有完全死，所以可能还会骄傲，那就是还要继续对付。那个另外一点，我觉得是学习忍耐，学习忍耐。我觉得凡是我们走入主的路啊，真的是神都会早晚要给我们上这一课的，就会把一些你要带团契，你就要听一些话。像我也听过一些话，比方说，这他为什么这么干呢？一定有目的。这咱们中国大陆人就爱这样想，干什么都是有目的的，没有无缘无故的。他怎么这么积极？他怎么这么能摆上？一定有目的。教会不是给他办身份，就是给他钱。这个是在最初的阶段，我听了是非常难受，甚至有的时候我想说，干脆一咬牙就走，也不干了。因为什么呢？我说这几百块哪儿赚不了啊？在这儿，这再说在哪儿打工都一个老板，在这儿三四十，谁说话都得听，谁不高兴，都会要讲。所以这个实在是有软弱的时候会有。那么我相信啊，真的要走这条路，大家就有这个准备。但是这个实在是蒙福，真是我们要感谢那些给我们难处的弟兄姊妹。若是大家都那么包容，我们上哪儿学忍耐去呢？所以就是要让这些人教我们学忍耐。然后还有，有的时候你一个电话回晚了，或者是你十件事你帮了他九件，有一件你疏忽了，你太累了，或者你忘记了，所以你稍微回晚一点，你没爱心，这话就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听到时候要为他们感谢神，因为神让他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忍耐，什么叫忍耐。那么第四，我觉得是学习，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那放下自己其实包括时间精力体力金钱，这些都算放下自己。但是那些呢还比较容易，可是真正的放下自己的自尊，自己的意见，那个时候最难，自己的脾气。那我是觉得这个，我在那个那篇文章里有神怎么整治我都有很多了，整治我最多在这上面就是让我放下。我不想多讲，那就是说一个人就是很难放下自己的尊严，尤其是意见。在你觉得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时候，你要放下，为了合一的缘故，接受别人的不太正确的意见，然后让神来做工。那个时候真难，可是一旦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你看到神那个奇妙，那个信实啊，那个做的工比你一开始就在那儿坚持着要好的太多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少走我的弯路，就是说我们愿意为了合一的缘故放下自己那点你认为很正确的意见，神会把它完全的，神会把它完全的。另外我觉得是我的脾气，因为我呢，我是个性很急的，很急的。信主以后这四年当中神不断对付，但是仍然还是很急。那么在这个团契教会成立以后，我也常常还是会发火。那么很多弟兄姊妹没看见过我发火，因为我发火有个原则，我不在别人面前发火，我只对着那个人去发火。所以发火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人叫到一边去，我狠狠地训他。那个我呢，在同工当中，特别是我没有跟弟兄姊妹发过火，而且跟同工当中呢是有呼召的同工，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们要求严，是因为他们有呼召。所以有呼召的同工，如果有一点事儿，这个紧急的时候他冲不上去的时候，我就会把他叫过来跟他发火。那这个同工对我发火呢是非常非常的包容，很多时候我跟他们我训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非常谦卑，这是真的。甚至还有一个比我年长的同工说，赵丽你发火的时候都很可爱。那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包容，可是我也看到那一种发火那不是神的方法，那一种那个语言尖刻，不留余地，有的时候他们流泪， 甚至我发现有的同工看见我恐惧战惊，我觉得是不对，就对神恐惧，就变成对我恐惧，怕我，所以我很痛苦。每一次发完火，我都会去道歉，可是道完歉还发火。我算了一下，96年我发6次火，大火小火加一块。那么那一年我道歉最多，也是教会就成立的那一年，那事情多。然后在我们96年年底，有一个岁末祷告会，我们是半宵祷告会，在我们一个弟兄家。那一天祷告会的有5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认罪。那当时我已经认过罪了，可是那天晚上再认罪，然后向他们道歉。当时我觉得神就一直光照，我就一直在流泪。我说主啊，我愿意改，我再也不想跟同工发火。我今年发6次火，其实我每一次都道歉了，可是道完歉以后又发5次。我说这一次主啊，我道完歉，我求你帮助我，让我97年我不再跟同工发1次火。那今天是27号，我到现在为止他们可以给我做见证，没发过1次火，还有3天，大家为我祷告。所以当然不是这一年啊，不是这一年，也不是这一发火这个形式，就是永远啊，要有主耶稣的那个温柔谦卑。所以我觉得这4点啊，是我要跟大家一点分享一点体会。那么最近我读到海外校园苏师母的一个灵修的体会啊，他用了路加福音19章那个被主骑的驴子啊，头一天主骑着他的时候，人们那么欢呼，然后第二天呢，他走上街的时候冷冷清清，没有人理睬他。那我真的觉得这一个体会我非常感动，而且我也觉得这是真正能描述我们的一个光景。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那个被主骑着的那个驴子，无论人们怎么欢呼，人们对我们的尊重，对我们的爱，那是看在我们服侍主的份上，那不是看着我们。所以那个若是我们和主没关系，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那个我们就是那个被主骑的驴子，而且我们也不是什么好驴，什么时候常常不听话，常常不顺服。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了，真的是我们就有一个甘心做驴的那种心态。我觉得如果你甘心做驴了，被主骑，在服侍的时候不苦了，真的，你在为教会奔波，你在为主的工作奔波的时候，你觉得那是主骑着你，那多荣耀啊，那是我们的荣耀。你能被主骑，是我们的荣耀，主不会因为那驴增加一点荣耀的。所以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我就跟大家念这段经文，作为我们一个共勉，就是路加福音17章10节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那么这段经文呢，作为我和大家的共勉，在我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再说几句我的一个心里面的盼望。那么我还是盼望，因为神对我的呼召是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一直盼望我们有一天我会回到中国。神带我的先生来，不是让我们在美国，而是预备我们有一天回中国。我们在美国这个好的环境下，我们好好装备自己。那么有一天，我盼望着，我常常脑子里出现那样一个画面：有一天，我坐在我的朋友当中，我的同事当中，我的亲人当中，还有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同袍当中，跟他们分享我的神和神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我相信那一天会到来，谢谢。